普世华人之身。今天的主题是世上最伟大的爱就是代罪。圣经是上帝启示给人的话语，圣经里告诉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，人从哪来，死了到哪去，人活了为什么，人生的目的何在，为什么世上有痛苦，有罪恶，有死亡，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正确的答案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给我们的答案。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当时大地长存，万物永生，狮羊并居，鸡犬和睦，一切甚好，天衣无缝，荆棘不生，蚊蝇不咬，蛇无毒牙，蜂无利刺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极乐世界，人间天堂。起初神创造了一个十全十美完好无缺的世界，但是起初那个美好的天地怎么会变成像今天这样丑陋的世界呢？看看今天这个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世界，充满了罪恶、痛苦、死亡，人与人勾心斗角，彼此猜忌，你争我夺，互相残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起初那个蒙神祝福的天地怎么会堕落到像今天这样被诅咒的世界呢？既然神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、十全十美的，那么痛苦、罪恶和死亡又是从哪来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所以人是万物之灵。人跟动物不同，动物要低人一等，动物没有灵性，也没有宗教的本能，动物不懂得求神，不懂得祷告，动物不会上教堂，不会做礼拜，动物不能跟神沟通，只有人能够跟神沟通，只有人能够爱神。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，神要我们爱他。我再说一次，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全心全意的爱神。但是爱是一件奇妙的东西，你不能够强迫一个人爱你。你能不能强迫你的女朋友说，你一定要爱我，一定要嫁给我，你不爱我，我就把你给杀了。你能不能够强迫他爱你？不能。爱是自发自动、心甘情愿的。被强迫的爱不是真正的爱。有一次有人问我说，如果神是万能的话，为什么他要让人违背他？为什么他不叫人都听他的话？我回答说，神创造的是人，不是机器人。机器人很听话，你按一下电钮来，他就来了；再按一下电钮去，他就去了；再按一下电钮说话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机器人能爱吗？不能。尽管机器人很听话，但是机器人没有爱的能力，因为机器人没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。神照着他自己形象所造的，不是机器人，而是人。神赐给人自由的意志，神赋予人爱的能力，神要我们爱他，但是他不会强迫我们，他给了我们自由。做父母的最懂这个道理，父母亲辛辛苦苦把孩子抚养长大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总盼望孩子能够孝顺，能够听话，但是不见得，最好的父母也不一定会有听话的孩子，因为孩子是自由的，你不能够强迫他。如果孩子孝顺听话，父母亲就开心，但是如果孩子忘恩负义，父母亲就痛心。同样的，神也是如此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天上的爸爸，他是十全十美的爸爸，他创造了我们，赐生命给我们，给了我们最好的照顾，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孝顺他，敬爱他，听他的话，但是他不会强迫我们。神赐给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，我们可以自由选择，爱他也可以，不爱他也可以。 听他的话也可以，不听话也可以，信他也可以，不信他也可以。神赐给我们自由的意志和爱的能力，但是同时这也附带了悖逆的潜能，就是不听话的可能性。我们都晓得圣经里头亚当夏娃的故事，这不是个神话故事，而是个真实的故事。神在伊甸园，就是乐园中，种了许多的树，其中有两棵特别的树，一棵是生命树，另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。神对亚当夏娃说，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，除了这棵树，则是分别善恶的树，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。但是魔鬼却引诱女人说，哎，你不一定会死的，吃吧，神骗你的，不要信他。这女人是自由的，她可以自由选择听信神的话，或是听信魔鬼的话。但是她听信了魔鬼的谎言，就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吃了禁果。不但如此，这女人更成了魔鬼利用的工具，来引诱亚当吃禁果。亚当说，吃不得啊，神说的，我们吃的日子一定要死的，不能吃啊。夏娃说，讨厌，你不爱我了，你爱我就吃嘛。亚当真是左右为难，他是自由的，他可以选择听从神的话，还是听他妻子的话。但是他选择听从妻子的话，他也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吃了禁果，结果他们就被赶出伊甸乐园。神说，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就永远活着。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从此，死亡就进入了人间。在这儿以前，人是不会死的，因为人跟神一起在乐园中，神是生命的泉源，人可以不断地从生命树上滋取他的生命，可以永远长生不老，永远不死。但现在人背逆了神，犯了罪，罪恶的人和圣洁的神不能够同在一起，就像光明和黑暗不能混淆在一块儿一样，所以人被赶出了乐园，与神分离，与生命树隔绝，死亡、罪恶、痛苦就进入了人间。这是人类悲惨的历史。天之骄子，本享天福，角膜巧语，听信谎言，一旦失足，千古之恨，神人分离，乐园失落。造世之主，活水泉源，犯罪之人不能再饮，生命干枯，衰老病死，罪恶世界无情相残。这是人类悲惨的结局。神是公义的审判官，他必须大公无私，秉公行义。人背逆了神，犯了罪，神不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说没关系，咱们是好朋友，送我个红包走后门算了，不要紧。不能，圣洁的神不能放纵罪恶，公义的审判官必须惩罚罪恶。人违背了神，犯了罪，所以必定要死。神说过，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。神不是开玩笑的，他是说话算话、言而有信的神，所以人必定要死。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分离的意思。有一天我要老，我要死，当我死的时候，就是我的身体跟我的灵魂分开的时候，那是肉体的死。但是人不是死了就没了，一了百了了，不，在肉体死了以后，人的灵魂还要到阴间火狐里跟神永远的分离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难道人绝望了吗？没救了吗？还有，现在请听着大好的消息，这福音。我们的神不但是一位公义的审判官，他必须讨罪，而且他更是一位慈爱的天父，他愿意赦罪。他是我们天上的爸爸，他爱我们胜于地上的父母。尽管我们不孝顺不听话，天父依然爱我们， 他不愿意我们沉沦，他愿意我们得救，他不愿意审判我们、惩罚我们，他愿意赦免我们、宽恕我们的罪。我小的时候很顽皮，我做错事的时候，我爸爸会打我。当他打我的手的时候，他的心比我的手还要痛，因为他爱我，他不忍心看到我受苦受罚，他愿意原谅我、赦免我、宽恕我。那么神该怎么办呢？似乎神面临一个难题。一方面，他是一位公义的审判官，他必须要审判我们的罪；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又是一位慈爱的天父，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。似乎神进退两难，他该怎么办呢？他应该审判我们、惩罚我们来伸张他的公义呢，还是赦免我们、宽恕我们来彰显他的慈爱呢？如果神审判我们、惩罚我们，没错，他非常的公义、非常正直，但是他就不慈爱啦。相反的，如果他宽恕我们、原谅我们，没错，他非常的慈爱，但是他就不公平、不正直啦。到底神该怎么办呢？似乎他左右为难，面临难题。当然，神没有难题，他有一个拯救的计划，他有一个解决的方法。早在耶稣出生前，至少四五百年前，在旧约圣经里，神就借着他的先知，把他的拯救计划预先告诉了我们，就是神要派遣一位救世主来替我们代罪。这救主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不是个凡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，万君之君、万王之王，他是上帝。但是他取了人的血肉之躯，降世化身为人，由圣灵受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从天上降世下凡到人间。耶稣在世上仅仅活了33个半年头，就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死呢？他该不该死？当然不该死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该受审判，该受刑罚，我们该死，我们是罪有应得。但是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他是无瑕疵、无斑点、无辜的羔羊。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受审判、受刑罚？为什么耶稣要死呢？是为了替我们代罪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该死，但是耶稣替我们死。我们该受刑罚，但是耶稣替我们担当刑罚。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现在神这公义的审判官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仍然保持他的公义。他可以说，小李，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，小刘，你的罪得宽恕了，老王，你的罪也得赦免了。这怎么能呢？圣洁的神怎么能够放过罪人呢？公义的审判官必须讨罪，怎么能够赦罪呢？难。看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代罪，他替我们担当了刑罚，他为我们偿清了罪债。所以神这公义的审判官现在可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而仍然保持他的公义。也许有人会问，如果耶稣真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什么要死呢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全能的上帝降世化身为人来到人间，他是上帝变成一个人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为什么他要死呢？难道他不能救自己吗？记得吗？当耶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过路的人都摇头叹气，讥笑嘲弄他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，我们就信他。如果耶稣真是神的儿子， 为什么他不救自己？耶稣有能力救自己吗？当然有。你记得吗？当犹大带领了一群乌合之众来捉拿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的一个门徒名叫彼得挺身而出，他拔出了大刀，不准碰我的主人，他要保护耶稣。彼得一挥大刀就削掉了一个敌人的耳朵。耶稣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天使来吗？只要我现在向天父祈求祷告，天父马上会差遣成千上万的天军天马来搭救我。耶稣能救自己吗？当然能，他是全能神的儿子，他当然有能力救自己。但是为什么他不救自己呢？为什么他要让人把他捉拿起来？为什么他要忍受人的拳打脚踢辱骂嘲弄，甚至活活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？如果耶稣有能力救自己，为什么他不自救呢？这是因为爱。耶稣爱我们，他要救我们。如果耶稣不救我们，我们就没救了。如果他不替我们舍命代罪，我们就逃不了上帝公义的审判。如果他不替我们死，我们就死定了。是为了救我们，耶稣甘心情愿地忍受十字架的羞辱和痛苦。这是世上最伟大的爱。全能上帝的儿子，他完全有能力救他自己，他没有必要受苦，但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毅然地选择替我们代罪，他自愿为我们受苦，他甘心情愿地被人践踏唾弃，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因着他的牺牲，我们得了拯救；因着他的受苦，我们蒙了福气；因着他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；因着他的替死，我们得了永生；因着他的代罪，我们的罪得赦免。这是世上最大的爱。在阿拉伯一个小国家里，有个国王，在他的国度里偷盗的风气非常盛行，所以国王就颁布了一道法令，他说凡是偷盗的人一律要把右手给砍掉。因为国王大公无私，执法如山，所以过了没多久呢，小偷强盗就几乎绝迹了。但是有一天，有一个小偷又被捉到了，国王非常生气，他就下令把小偷给带上来。国王一看吃了一惊，原来这个小偷是他自己的小儿子。国王左右为难，一方面他身为法官，必须铁面无私，秉公行义，如果他不惩罚他儿子的话，天下又会大乱了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他身为爸爸，怎么忍心砍掉他自己儿子的手呢？所以他进退两难。最后呢，国王想出了一个方法，他就伸出自己的手来，对他的士兵说，砍下我的手来，他们就把他手给砍了。国王对他儿子说，去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国王做到了两全其美，一方面他伸张了他的公义，他没有纵容罪恶，他惩罚了罪恶；另一方面他也彰显了他的慈爱，因为他自愿地担当刑罚，甘心为罪人代罪。这也正是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赎，他自愿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代罪。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不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而且更彰显了神的慈爱。但是死不是耶稣的结局，在他死了以后第三天，他又照着自己的预言，还有旧约圣经的预言，从死里又复活了。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的神性，他是神， 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，他是赐人生命气息的上帝，他有能力创造生命，赐人生命，当然他有能力给他自己生命，使他死了以后第三天自己从死里复活。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全能的神降世化身为人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不但如此，耶稣的复活更证明了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有能力救我们。毛泽东曾经宣称他是中国的大救星，但是毛泽东真的能够救我们吗？他已经死了，埋了，他的尸体今天仍然在北京的纪念馆里头，他连自己都救不了，怎么能够救我们呢？然而救主耶稣也死了，埋了，但是他的尸体没有留在坟墓里，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又照着自己的预言，还有旧约圣经的预言，从死里又复活了。耶稣能够使自己从死里复活，当然他也能够有一天使我们也从死里复活。他有能力救他自己，当然他也能够救我们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救主。朋友们，请听，这位复活的救主，今天他愿意赦免你一切的罪，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代罪，他愿意赦免你，你愿意接受他的爱吗？你愿意接受他的赦免吗？你只有两个选择的余地，第一，你可以选择拒绝，不信；第二，你也可以选择相信，接受。你可以做第一个选择，我不信。什么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降世化身为人，还有这回事儿？像天方夜谭一样。他又童贞女所生，一个没结婚的女人怎么生儿子？无稽之谈。他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死了以后三天又复活了。死人怎么复活？真是神话小说，圣经里的预言又应验了。哎，骗人的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你可以拒绝，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你也可以做第二个选择，就是接受相信。你可以说，不错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注定要沉沦，要灭亡，我生活在空虚里，绝望中，但是感谢我的天父，他爱我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化身为人，做我的救主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代罪受刑罚，他偿清了我的罪债。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又照着自己的预言，还有旧约圣经的预言，从死里复活了，来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，他也是我的救主。我相信，我接受，我愿意悔改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这是第二个选择。我们只有这两个选择，要不就接受，要不就拒绝，要不就相信，要不就不信。只有这两个选择，没有第三个选择的余地了。朋友们，这是生死的抉择，你要做什么选择呢？现在神正在向我们敬酒，他在彰显他的慈爱，他要把这福杯赐给我们，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永生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我们都会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只要我们相信他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只要我们接受他的爱，我们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不相信他，不接受他，我们拒绝他的爱，那么中国有句俗话，敬酒不吃，就吃罚酒了。有一天，神必要伸张他的公义，他要倾倒下他义怒的杯，向我们讨罪。那审判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，但是如今，神还在宽容我们，给我们机会悔改，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得救。朋友们，现在神正在向你敬酒，他希望你能喝这福杯而不是苦杯，因为他爱你，他愿意赦免你的罪，使你不至沉沦灭亡， 反得永生。你愿意喝这福杯吗？或是苦杯？你是自由的，神不会强迫你，他给了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。但愿你选择生，不要选择死。天父垂怜，绝望世人，差遣爱子降世拯救，圣灵受孕，真女所生，以马内利道成肉身。听了浪子大好福音，圣旨驾到，既往不咎，神子耶稣舍命代罪，复活之主今施宽免。生死抉择，事关重大，切勿顽固执迷不悟，快快悔改，相信救主，接受主爱，必享永生。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，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？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，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？无瑕疵无半点神的羔羊，为了我舍性命长醉在。哦，恩主，你为我撇下所有，弃了爱，我怎能再轻弃？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，先全身并全心归给你。我本是以罪奴沉溺罪中，无前途无盼望，真可畏。谁想到主救恩如此深厚，竟然肯无条件死代罪。哦，恩主，你为我撇下所有，弃了爱，我怎能再轻弃？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，先全身并全心归给你。主曾经历天庭，亲临人间，不许我上天寻入地球，十架上受罪行救赎完全，不许我立功行去补救。哦，恩主，你为我撇下所有，弃了爱，我怎能再轻弃？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，先全身并全心归给你。